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在这安息的日子，不但叫我们的身体得到安息，你叫我们的心灵在你的里面也必得安息。今天我们感谢主，迎着你自己的大爱，是你来寻找了我们。我们曾经如羊走迷，如今却凭借着主你自己的呼召，我们能够返回到主你自己的羊圈中。是你拯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进入了你奇妙的光明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你自己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慈爱满满。主啊，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感谢主，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的福音好消息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用心的来聆听，并且反复的思想。主啊，因为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以为，我们认为那种有永生，巴不得这永生之道今天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来向我们显明。我们把自己的身心再次的交托，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的事件呢，是发生在旧约的圣经民数记里面。因为我之前没有事先有一个准备哈。不用太大声，音响的弟兄稍微低一点，太大声了。好，那就是呢，我本来要给大家看一个图哈，这个就是有关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一个标志，它的标志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地图啊，就是五大洲啊，几个大海洋，然后旁边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麦穗，中间呢有一个杆子，杆子上呢有一条蛇，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志。好，那么我要大家注意到，以后你就是看电视节目也好，还是有什么大型的聚会有关于这个卫生的，又或者你在买药的时候，有一些药剂商或者又怎么样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呢，不管是医院啊，还是一些的医疗的机构啊，甚至是护士学会啊，医生学会，他们都有一个标志，他们的标志呢一般上呢类同，有的是一只杆有两只蛇，有的是一只杆有一只蛇。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使用这个标志吗？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组织非常大，因为呢全世界如果发生什么样突发性的一些的疫情，一些所谓的病菌的散播，一些不治之症的出现不久前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阿拉伯地方，现在在这个巴西南美洲一带这些的东西呢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卫生组织它就会出来了，比如它告诉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根据统计怎么样，这个病有什么带来怎么样的危害，我们民众要怎么样提防，到底有没有解药，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好，这个卫生组织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全球全部人的生命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生死存活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今天这些的组织它之所以的成立，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标记，就是根据《民数记》这里所记载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都有一致的提到，摩西借着神的吩咐呢，他造了一条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这个作为一个医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跟工具。上帝要医治一群被火蛇一种毒蛇在飞这个沙漠里面一种毒蛇这种火蛇被咬中毒要死的人呢， 他们仰望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得医治。那么这个得医治呢，以后就成为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机构组织的一种的标记。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比较清楚明确的指明一个remedy， 或者是说一个医治、一个药剂、一个良方、一种的解药的拯救或者是这个医治呢，就是根据这一处比较明确的记载，第一次记载神的医治。所以呢，从今以后呢，你就发觉到很多的医疗机构呢都会采纳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从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来思想，想到什么东西呢？想到人的身体怎么样得医治得拯救，也想到我们人灵魂得救的重要。特别讲到说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来得到一个真正完全的救赎，身体灵魂完完全全的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呢，就要借着两个很重要的回应。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背景，我们大家再次打开民数记第21章。那么在这里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当时是在旷野，之前的记载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原本神要一路的带领他们呢进入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定居之处。这个地方根据圣经的形容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这个地方却早早被很多其他当地的人民呢已经占据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为了要得到这个地方呢，所以摩西他就打发了12探子，每一个支派派出一个探子代表去窥探那地。他们去了一个月回来了，带来了两个人才扛得起的一大串葡萄，可见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肥沃，非常的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12探子回来以后呢，做了两份报告，其中一份，两个探子，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说那地方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去攻打他。但是另外10探子呢的回报却不是这样，那地方很好，第一点相同，但是什么事情？那边的城墙很坚固，那边的敌人很强壮，我们在他们以前好像一只蚱蜢、蚂蚱，一拍就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不能够去，去了必死无疑，我们怎么样打都打不过他们，他们有精良的武器，他们有很多的群众。民众接受这10探子的建议，因此呢他们拒绝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带领去得那地。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们的选择是我们等等看吧。这一等就等了38年。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他们选择是什么？他们宁愿在旷野的地方绕行，看看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进到那个迦南地，看看到底情况会有什么改变没有。他们宁愿选择漂泊的生活，不稳定的生活。原本他们是有目的地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向前行。原本他们是有方向的，但是他们选择在那边绕圈子。一想到他们的人生，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呢，也跟他们差不多一样。你问他人生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没有，他说人生还没有，还有什么目标。那你问他人生有什么方向没有，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来去去还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从东到西绕一圈又回来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这人生要做什么？那人生就是给他过，这个叫做过人生。结果呢去哪里？什么都地方都没有去到。 神的应许在哪里？为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他们选择远离神，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不要走神的道路。当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在民数记里面21章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首先这里提到这里的路很难行，是的，如果你要绕过以东地，你要往周边的地方行的话，实在是很难很难行。这一带的地方我曾经去过，我们不只不过是去观光，只不过去观光，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平坦，有些地方甚至要穿过一些的峡谷，那些地方都是很险峻的地方，如果有仇敌在那边埋伏的话，肯定只有他攻击你，你打不到他。即使这样，我们去上一个山，走几公里的路，3-4个小时，哇，我们不是登山队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哈。但是当然这些的小径呢，人家已经走了几万次了哈，已经开拓出来的哈，你只要爬上去哈，上了山顶风景很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山岭哈都是光秃秃的。然后上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说那边叫做摩西的峡谷。我们说为什么叫摩西的峡谷？因为当年百姓就是从那边过的。我们一看，哇，那些路我一定不要走，更何况携着一家老少，还带着这么多物品，全部加起来近200万人口，哇，走这条路艰难，艰难还不要紧，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埋怨了。他们埋怨什么？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里。弟兄姐妹，讲这样这一句话，用今天比较难听的话说，你们带我们来这个什么鬼地方？为什么？没有粮，没有水。这些百姓不会感恩啊，上帝其实是很怜悯他们，虽然他们没有信心，虽然他们没有勇敢的心接受挑战，去攻打，去占领神要给他们的地方，但是神在这几十年间有缺他们一顿饭吗？没有，巨石的降玛呢？他们投诉说这是素的，不好吃，上帝就吹来刮来怎么样烟吞，给他们吃肉，他们还嫌弃，他们说这里没有水喝，上帝吩咐摩西，你击打磐石，这磐石就流出活水的泉源。接下来那些日子，他们就靠着活泉得以养活这么多人，可是他们看到吗？没有。他们到这个时候呢，只有觉得说在这个地方苦，可是想当年他们投诉什么苦？埃及很苦，400多年一直呼求神带领我们出来，终于出来了，要带到更美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居然说上帝恶待他们。弟兄姐妹，他们不单是埋怨啊，注意这圣经怎么说，就怨毒，毒这里的毒呢，是指涉毒的毒，就是说带着一个有一种埋怨加上咒诅加上冒犯神的意思。你看这些人不顺从神的旨意，神要带领他们进去他们不要，神要带领他们到美好的地方他们拒绝，现在就倒回来埋怨神亏待他们，你明白吗？亏待神有亏待吗？很多人也是不会感恩的，有些人，他只是看别人更好，他没有想到他得到的好， 他只是看别人比他更有钱，他没有想到他其实没有穷到比那些穷的人还要穷。他只看到自己吃的不够好，他没有想到那些比他更需要食物，那些饥饿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是明明的在顶撞神，是在冒犯他。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犯罪了，他们得罪了神。可是人有罪却往往不知道，人有罪他不知道这个罪是多么样的严重，一直到事情爆发出来，一直到审判的临到的时候呢，才会恍然大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很多人怎么样看罪？罪是什么？罪就是说，这里说不可以，那里说不可以，实际说这些都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就一条都不犯。主耶稣看着一个年轻的官来请教他有关于永生的问题的时候，就问他诫命你晓得吗？他说我都晓得，我从小就晓得，我和解都遵守了。哇，耶稣看得很喜欢，照理由这个是很好，但是耶稣对他说，那好，你把你所有的变卖的去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哇，这个人脸色变了，虽然我们知道他很舍不得他的钱，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应该行的善你有行吗？作恶本来就是不应该，对不对？是吧？我们不应该作恶，但是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知善不行那就是罪。我们守诫命守律法不是消极的去不去犯不去做，而是怎么样？应该做的要去做。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时常行善的不犯罪的人实在是没有。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你不知道，今天有很多种的癌症，往往有些人发现他们有癌细胞的时候呢，已经为时太晚。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征兆，没有 signal， 知道吗？不是说我这边痛了，我那边什么。通常一发现有这样的征兆的时候，一去看医生，跟你说对不起，末期。所以罪在我们人的身上也是一样。日本常常派出他们的捕鲸船，就是捕鲸鱼的船。这些船出去以后呢，他们是要猎捕这些的大海里面的庞然大物。这些的捕鲸船出去的时候呢，它还有小船，这些小船呢就是追踪，就是跟着这些鲸鱼的。这小船前面呢有一只很猛烈的一只的枪，枪头是很大很尖的，后面是一座很长的绳子，所以当靠近这鲸鱼的时候呢，他们对准目标，他们就射进去。一射的时候，当然这个鲸鱼会不会痛？当然痛了。会不会流血？会流血。但是呢，这个尖尖的刺一刺进去以后呢，就拔不出来的。然后呢，这些人就开始呢放松他们的绳索，然后让这个鲸鱼逃走。他一定跑了，他一面跑一面流血，一面在那边挣扎。鲸鱼起初还不知道，他以为他逃得掉。这绳子有多长？我告诉你，1000米到2000米长，你懂了吗 ？One kilometer， 这么长，给他跑。为什么？不然的话，你不给他跑的话，他一在那边挣扎一拉的话，你整个艘船都完蛋，你知道吗？他给你跑，他让你挣扎，他一点都不急，一直等到你完全放弃，没有力气了，血流的差不多了。你快要死了，他才慢慢用大船把你吊起来。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求主恩待我们，注意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今天你看不出来，你今天说、哎、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不错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好啊，真的吗？ 罪就好像这个疾病一样，罪就好像人中了毒一样，人中了一个疫情一样。所以在第六节刚才我们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这种的蛇很毒，但是他不至于说你走七步倒下去就爬不起来啊，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很明显的，这种的毒蛇咬下去的时候呢，你不及时治疗的话呢，你就会死掉。问题是没有药。通常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只有一种，就是等死。被咬的人呢，只有在那边等死。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真的，以色列当中死了好多人。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哈，如果你探望一些病危的人、快死的人，你问他死可怕不可怕？如果他长期受痛苦，我告诉你哦，他觉得死是一种很仁慈的结束，因为我不用再受苦了，明白吗？所以有的人他病了很久，他寻死，他自杀，为什么？因为他受不了。如果你觉得身体这几十年的苦是那么样的苦，让我告诉你，如果这个身体又不死又永远的受苦，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探访一个姐妹，大半个胃基本上都没有了，割除了，胃癌，进食也没有用，不能消化，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虽然有经过这个电疗，没有化疗，器官也基本在经过这个电疗的时候呢，有很多也受损了。政府医院放弃了，你来住院就住院吧，我们就尽量能够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他们就这样一个态度，没得救。我到医院去探访她的时候，我问她，因为这是一个初心的姐妹哈，我说你觉得癌症可怕吗？她说癌症不可怕，但是我现在哦很痛苦，整个人很不舒服，这个苦很可怕，要死不死，但是又想活，又怕死，哎呀，真的很难受。我说如果这个苦永永远远是这样，你会怎么样？他说不可以想象啊，你明白吗？如果你说身体的受苦很可怕，死亡很可怕，我告诉你，那永远的受苦，永远的沉沦跟灭亡，比这个可怕的千千万万倍。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啊，死了会有审判。那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当神叫这个火蛇来咬他们的时候，这一咬才把他们全部咬醒了。为什么？他们才知道自己有罪。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哦，他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们被咬。今天为什么天灾人祸？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瘟疫？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的战乱？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罪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叫你醒觉，没有办法叫你知道这个罪的可怕，那是很可怜的事情。因为今天有人说，上帝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些的东西发生？尤其是很多人患了病，尤其是有的人遭遇不幸，哦，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埋怨，他们没有去反思，你明白吗？上帝在照管供应，及时的雨水，及时的太阳，这些他们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他用日头来照义人，也照罪人，你明白吗？这上帝普遍的恩典，人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可是 当灾难一临到的时候，人只有埋怨。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埋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一个需要，这需要是什么？他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第一个的就是呢，这个疫情一定要停，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蛇继续咬的话，就不是一些人死了，就是越来越多人受害。可见这个不是普通的几条蛇跑出来咬人哦，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哦。这蛇你能杀吗？我相信能杀，但是防不胜防啊。他会通知你他什么时候来吗？他当然不会。那他在什么地方出现呢？你根本不知道。可能晚上睡觉在帐篷的时候，难道你要担惊受怕吗？你要怎么样去预防他呢？你外出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他隐蔽的地方你看得见吗？会不会说沙堆里面突然间就跳出来呢，跑出来呢？你不知道，一直在威胁着，忐忐忑忑怎么样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知道这个威胁存在的话，这是一种死亡的威胁，你才知道原来生活可以变成担惊受怕。原来你突然间发觉到呢，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威胁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原来是那么可怕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是这个蛇离开。蛇离开了就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为什么？被咬的人怎么办？死了的人拿去埋掉就算了，被咬的又还没有死的人，他们需要什么？医治。他们只需说这个蛇离开，他们也自己知道哦，没有药可以救。来求摩西的人不一定是被蛇咬的人，可能当中他们的父母亲，可能当中有他们的儿女，可能是妻子，可能是丈夫，不知道谁，可能是他自己本身被咬了，家里面有人被咬了，怎么办？你看到他们的痛苦，你看到他们只有无奈，等着死亡一步一步的他把他们吞噬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可怜，你看到他们那种失望绝望的眼神的时候，你不得不来求啊。俗语说得好，不见棺材就不掉眼泪，听得懂吗？人没有见到棺材哦，哇，都不会感到害怕哦。人没有走到绝路呢，他不会回头啊，差不多没路可走了，没有办法了，才会想到说，哎呀，有神吗？如果你存在的话，你能不能帮帮我，救救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的记忆的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对不起的要说这样的一句话，有的人真的是哦，没有死到临头哦，还真的是不会来信耶稣，这是真的。我看到很多人信耶稣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办法用尽了，真的是没有办法。今天求主恩待我们，这些人被咬也好，他的亲友被咬也好，至少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被咬，他们很肯定知道嘛，这个不是偶然，有一个人被咬，几个人被咬，这是一个灾难。神把他自己的施恩的手一拿开，灾难就进来了，你明白吗？那个保护网拿掉的时候，这些灾难就来了，听得懂吗？神不是把灾难加在他们身上，神只是把他的恩典收回而已，听得懂吗？神把他的恩典一收回的时候，我们就有难了，听得懂吗？这个气候，这种的风灾、台风，各方面的灾，哇，今年很特别，曼谷十多度，听说下个月哦，就是明天开始哦，可能我们这边也会凉凉的，二十多度、十多度哦，会不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听说而已。如果有的话，真的很奇怪，很奇怪。会不会马来西亚的云顶哈，还有那个金马伦要开始下雪啊？谁知道？你不要说，广州，我刚刚过去那边， 很冷，衣服带的太少，我就告诉他们太冷了。我就问他们说，那广州有没有下雪啊？他说很久都没有听见了，你看我刚刚回来哈，就下雪，-2度开始下雪，60年来第一次。谁知道？我们当我认识的大多数哦，没有几个老人家，年轻的都没有看过雪嘛哈，第一次看过。你不知道，但是神的恩典，只要神不在照管的时候，天下真的可以大乱，气候真的可以大乱。若是神没有施恩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如果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发生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他们不知道说他们要求上帝的赦免，不懂得要求上帝的医治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逃离死亡的。这些人要怎么样才不受罪的辖制？这些人要怎么样来逃避将来的审判？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罪而认罪。有一个小故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两个小兄弟，不到10岁哈。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今天是轮到我做家务，今天的家务你来做。弟弟说，不公平，为什么又是我做呢？我昨天刚做的，今天又是我做呢？哦，公平不公平不要紧，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昨天奶奶有问起，那只鸭子她养的是谁打死的？弟弟说，谁打死的？他说，你还装，就是你用石头一扔，平常都不准，那天扔得很准，一打就打到那个鸭的头，结果死掉了。弟弟当然害怕了，怎么样，愿意做吗？做咯，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日子不好受啊，为什么？每一次哥哥叫他做这个做那个，乖乖听话。有一天他受不了了，要怎么样来脱离这样的一个辖制跟捆绑？哎，你们讲一下，有什么建议？他找奶奶，常常听过一句话哈，坦白什么从宽，早早认了就没有事了。请求奶奶的原谅，是的，做错了可能会受到责罚，但是你必须要正面去解决它。如果没有的话，你仍然受罪的辖制。这个弟弟跟奶奶认错，奶奶也原谅了他。哥哥又来了，哎，这个功课你帮我抄一下。弟弟讲，今天我不跟你抄了。你不抄，你忘记那只鸭子了。他讲，那只鸭子的问题我已经跟奶奶讲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威胁我，听得懂吗？如果这些人没有认清他们的罪，没有向上帝认这个罪，没有请求上帝的原谅跟赦免和医治和拯救，他们仍然死在罪中，他们自己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单单认自己的罪够吗？要死的人还得面对死亡。所以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呢，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显露出我们的神还是蛮有慈爱跟怜悯的。这些人得罪了他，对不对？这些是受造之物，在神的眼中不过是尘土，算得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其实算不得什么，可是神却顾念我们。神的顾念这至于怎么样呢？因为这些人要透过摩西的求告，这些人要透过摩西向他来忏悔，神就启示了他自己的大爱。那是什么呢？ 做一个铜蛇挂在那个杆子上。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标志吗？这个标志就是神要拯救他百姓的一种方法，要赦免他百姓的一种的方式，也是神要来怎么样医治他们的一种方法。今天我们看到神仍然爱我们，神爱我们的缘故呢，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铜蛇被高挂起来的时候呢，圣经说只要仰望的人就可以得救。所以大家注意哈，他们得救不在乎只是向上帝认错，不仅仅是叫这毒蛇叫这火蛇离开我们，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真正的需要还是要得医治。怎么样得医治呢？这时候呢，就要凭着一颗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来信靠神医治他们的方式，要来信靠神拯救他们的方式。所以救恩是为所有的人准备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可是圣经说什么？是信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是叫一切的人，注意，叫一切什么？信他的。哦，今天有的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啊，上帝叫耶稣来好啊，上帝叫耶稣来为世人死很好啊，上帝要救我们所有的人很好啊，那就救我吧。等一下，今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很理性，他们甚至不相信上帝预备这样的救法。这个东西可以相信吗？来看一下铜蛇就好。对很多人来说不可能，对一些很有理性很有逻辑的思考者，他觉得不行。他说不需要喝什么吗？不需要服什么药吗？不需要什么涂什么药膏还是什么样的消炎消毒的吗？啊，不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吗？不需要一次在那边禁食祷告好几天吗？都没有。上帝嘱咐摩西说，你把铜蛇做好了挂起来，叫凡来仰望的人就必得救。有的人说很麻烦啊，我现在很不方便，在家里可以吗？我相信，我相信啊，但是在家里可以吗？请注意，这里说什么？你要来自己仰望，我派代表去可以吗？听得懂吗？今天很多人不明白救恩是关乎谁？被咬的人。如果罪叫你死，你要解决你罪的问题，你自己解决，不是请代表，也不可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些知道有这个救法不来相信不来仰望这铜蛇的人，你就死在你的罪中，死在家里，你是不能够得救的，不能够得医治的，明白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不相信是你的事，但是这一些人真的千真万确，一来看着铜蛇他们就活了。今天人很多人挑战，他说你从科学角度证明给我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你们的罪全部得赦免，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对不起，没有办法证明。摩西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啊，我证明给你看一下，有没有？没有。今天我们人要回想一下，到底是谁有需要？今天是需要神还是神需要我们？啊，是我们需要神还是神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啊，谁要死？我们要死啊，谁有罪？我们有罪啊，谁会沉沦灭亡？我们会沉沦灭亡啊，所以我们需要谁？我们需要神。所以今天不要求人家来信耶稣，听得懂吗？为什么？你要告诉他，需要的人是你。今天求主恩待我们，神仍然爱我们，他要救我们， 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翻一下哈这出圣经。主耶稣基督就引用了这个事件呢，来说明了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相信，你们尚且不相信。假如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十一节说，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能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十五节，大家一起念：“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引述了摩西在旷野举铜蛇叫人得医治、叫人得拯救这个事情呢，来说明了神今天对世人的爱，他所预备拯救我们的一个方法。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这是斩钉截铁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你不用去否定它，不用证明有没有罪，我只问你，你会不会死？你为什么会死？罪进入了世界，死也跟着进来，就印证了什么？这个因果的关系。我会死，因为是有罪，就那么简单。除非你不会死，你会死的话就是有罪，有罪的话你一定要去解决它。那么耶稣来了做了什么呢？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为了什么？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基督他被举起，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怎么样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上帝只预备这样的一个方法，十字架的救法。耶稣说他从天上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取人的肉身，以至于他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以至于代替我们来死，使到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他代我们死，我们就不用再面对第二次的死。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一个新生的开始，表明了一个永垂不朽的生命的开始。信他的人也会像他那样，四十天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了。他升天的时候，门徒目送他，正站着望天的时候，有两个天使出现说：“加利利的，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目睹的耶稣怎么样上去，还要怎么样再来吗？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等候的这位主呢，他将是我们的审判的主。耶稣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归向他。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信的人就得永生。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不是要经由我们的同意这个方法有效没有效，今天这个救恩也不是我们同意认为它有没有真正的果效。今天神所指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凭信心仰望耶稣的人必然得救，为什么？因为这救恩是出于神，神就这样子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认识到这个历史的事件带来了几个很重要的警惕。今天你一定要问，我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今天处在怎么样的地位？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感谢主，可能有人八十几、九十几，甚至百岁的。但是有一天 都要寿终正寝。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离开了后你去哪里？现在的光景你看到了没有？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了解自己的需要吗？你的需要是什么？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赐福恩待，佳肴美食也尝过了，要去看的地方也看过了，然后你要问，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你活着的目的，以后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像世人一样活着而已。为什么？因为死后会有审判，我们要面对永生永世。信耶稣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根据保罗所说的，信耶稣的人呢，也要像我们的救主一样活过来。其实这个复活的真理不仅仅是信耶稣的人要带着肉身活过来，不但是因为信着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更是说明全世界的人将来都要带着身体复活。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正如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将会有审判。很明显的，一般蒙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就是那些懂得向他认罪、懂得来信靠他的、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的、承认需要这位救主的人呢，他们蒙受的是永生。另外一边，他们复活要做什么？将要因为他们的罪受到审判。而这两者之间呢，我们说都是永远的，一个是在天上过，一个是在地底下过，这是永远的，带着肉身来享受，或者是带着肉身来受苦，这两者都是永远的，它不是暂时的，它不像我们现在在现在现世活着一样，几十岁、一百岁就没有了，它不是那样。今天你是否愿意得到赦罪的平安跟永生的喜乐呢？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两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发生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身上，今天也一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得到医治跟拯救，我们的身体跟灵魂要完全得到上帝的救赎，你一定要知罪，你要承认人人有罪，你要知道罪对我们的影响，还有罪所面对的审判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我有罪，我自己有罪，你自己要看到。那你向神认你的罪以后还要做什么？你要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他。怎么样信靠呢？单单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的拯救。主耶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法，你就是单单来信耶稣，完全的仰赖他。因为时候将到，主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曾经有一天在法庭审理一个案件，被抓的一个囚犯呢，他是犯了这个所谓的抢劫的罪。基本上审讯已经快完结了，法官听过双方律师主控官的这个辩解以后呢，好，陈词以后他就下了一个审判。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囚犯呢一直看着嫌犯，一直看着这个法官，很相熟，为什么这个人很面善，到底在哪里见过？当最后被送出去的时候，这个被定罪的人呢就转过来就对这个法官说，我好像认识你，对吗？如果没记错的话，15年前我掉入水里快溺毙的时候，是你跳下去水里把我救起来的，对不对？这法官说，对呀，我也记得啊， 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我刚好经过看你掉在河里面，你不会游泳，我就跳下去把你救起来了。哇，他突然间眼神一亮，有盼望了。有什么盼望？这个人曾经救过我。他说，那你可以帮我吗？法官说，对不起，我什么都帮不到你。15年前我可以救你，但是今天我来不是救你的人，今天是什么？我是审判你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犯了罪。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在2000年前来了，他来做什么？他来做我们的救主，被挂在木头上。今天他已经升天了，他还要再来，我们在等候着他的再来。可是如果你毫无准备，你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怎么面对这个审判官？你只有被定罪。唯独那一些罪得赦免的，唯独那一些得到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就可以得帮助。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体灵魂要得救，没有其他的药了，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靠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